2013年3月15日，无锡市公安局南长分局在辖区内全面清理易涉毒场所。在当晚的行动中，根据群众提供的信息，在一个出租屋内，一名男子因为涉毒被擒获。在这名男子的住处，警察不仅发现了吸食毒品的工具，还搜查出了该男子所藏匿的毒品27克。由于该男子当场承认毒品是其持有的，所以当天警察就把这名涉毒男子带回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审查。经过审讯，该男子姓陆，是一名务工人员，在出租屋内搜查到的毒品是他自己食用的。陆某平时爱好赌博，赌运不佳的时候沾染了毒品，而卖给他的毒品中间人是个外地人，陆某也不清楚这个中间人住在哪里。根据陆某所提供的交易地点，无锡警方继续追查毒品的来源，而陆某则因持有毒品27克已经触犯刑法，被羁押进无锡市看守所。而且陆某在此之前曾因为聚众吸食毒品被处理过，当时被治安拘留15天。而这一天，陆某原本以为自己还是会被拘留十几个天之后就会出去，他没有想到持有超过了10克毒品就会触犯刑法，他持有27克要判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时间大大超出了陆某的意料，他开始向看守所里的管教询问能够减轻刑法的条件。管教对他说，如果掌握命案、盗窃、抢劫、反毒等线索信息，可以用检举来换取减刑的机会。陆某当时听完说自己考虑考虑，而过了5天，他就向看守所反映了一起杀人命案的线索。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井水之下的冤魂》。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陆某交代，他以前有个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的朋友跟他说，有个人在8年前把前女友杀了。陆某提供的这条信息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陆某提供的信息属实，经过查证并且找到隐案的嫌疑人，那么陆某的确是可以减刑的。但也有可能陆某只是为了减刑而编造谎话。杀人是重罪，陆某的这个朋友怎么可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罪行向其他人剖白呢？陆某表示，这条信息是他2年前知道的，给他讲这件事的人姓赵，在一个私人工厂里面打工，40几岁。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所言属实，陆某还在公安人口的户籍网上对赵某进行了辨认。虽然陆某提供了姓赵的男子的信息，但是他却无法提供命案的发生时间，也说不出凶手和死者的姓名，更不清楚凶案发生的地点。所以此时警方对陆某提供的这条信息还是持着怀疑态度。很快警方找到了赵某，赵某承认他的确说过自己的一个朋友在8年前杀害了女友，而且这件事还是赵某亲耳听朋友说的。而赵某的这个疑似犯下杀人罪的朋友名叫陈小伟，赵某和陈小伟是多年的好友，陈小伟8年前的女友赵某还见过。2年前赵某和陈小伟在喝酒的时候问起他女友，说怎么都好久没见你女朋友毛毛了呢？随后陈小伟说，我把她杀了。但是毛毛的真实姓名赵某并不清楚，只知道毛毛和陈小伟是在2003年认识的。听到陈小伟说他把毛毛给杀了，赵某当时压根就没相信，因为他不信陈小伟如果把毛毛杀了还能这么镇静地跟他坐在一起喝酒。再加上平日陈小伟为人比较本分，赵某觉得他不会杀人，只是酒喝多了说的醉话，所以他就把这件事当作听来的一个谈资转而说给了陆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警方还是对陈小伟进行了调查。陈小伟1976年生，是无锡本地人，户籍资料上登记的住址就是无锡新区。如果说8年前他将女友杀害，那么按照常理他确实不会如此安之若素的。新区分局派出所警察又查阅了陈小伟以前的一些记录，发现陈小伟并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可以说是一个很本分的人。既然从陈小伟这里没有突破口，那么那个被害的女友毛毛失踪这么久，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报警记录的。于是侦查员查阅了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当地所有的报警记录档案，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内容。因为一起只有传闻没有实际证据的案件就抓捕陈小伟是明显不明智的，如果案件是假的，无疑会给陈小伟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案件是真的，那样鲁莽行事肯定会打草惊蛇，让陈小伟警觉逃跑。 警方认为突破口还是应该在查找女友毛毛的下落上。侦查员一方面开始不动声色地对陈小伟展开秘密的调查，另一方面开始对毛毛的寻找。首先，对陈小伟的人际关系进行调查的警察了解到，陈小伟居住的社区是无锡新区春雷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对陈小伟的评价还是比较不错的，他没有不良嗜好，在村里和周围的街坊邻居都没有矛盾。2006年，陈小伟结婚，现在有一个6岁的孩子。目前他在当地的一家工厂里打工，并且没有长时间的离开社区范围，一直住在这里。当警方问及陈小伟的女友毛毛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回忆，在陈小伟结婚之前，大概是2005年前后，陈小伟确实交往过一个外地的女朋友。当时，陈小伟和女友是一起在外租房居住的，并非是住在陈小伟自己的家里，所以社区里很少有人知道他女友的名字。根据村民们反映，陈小伟的女友毛毛2003年来无锡打工，由于陈小伟的家里反对他找一个外地女友，所以陈小伟虽然是当地人，他也仍然跟女友在外面租房居住。当时陈小伟没有工作，在村里给住户送热水，而毛毛租的房屋也在那里附近，两人就这样认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侦查员走访中找到了8年前毛毛租住的出租屋的房屋，他提供了陈小伟女友的真实姓名毛桂琴。由于毛毛的姓氏特殊，房东在签合同的时候不认识这个毛这个字儿，还特意的向毛毛请教过，所以对他的名字印象特别深。在全国公安户籍网上叫毛桂琴的女性一共是10位，侦查员根据年龄段将有可能是毛毛的几个人的照片打印出来给房东辨认。房东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这个比较像毛桂琴，江苏省江堰市人。虽然房东指认她就是毛毛，但是户籍网中并没有她的失踪信息登记或者与她有关的报警记录。警方随后又以毛桂琴为名，全国的银行开卡记录进行了查阅，只要她还活着，就一定会有账户的信息以及资金流动的。经过对各家银行的逐一排除，都没有发现江堰籍的毛桂琴的开卡记录以及交易记录。换句话说，毛桂琴在这8年间没有任何资金流动和登记，如同人间蒸发。当然，如果他生活在通讯不便的偏远地区，8年来都是现金交易，即便没有银行记录，那他总要跟家人联系吧。警方辗转联系上了毛桂琴的家人，这才得知他的家人8年来也一直在寻找毛毛的下落。2004年7月份左右，毛桂琴的姐姐最后一次见到妹妹本人。毛毛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长得也很俊俏，大家都很喜欢他。2003年外出打工，一直都在无锡。2004年10月后，毛毛跟家里通了最后一次电话，电话的内容是向家里借钱，之后就失踪了。但是家里人也不清楚毛毛借钱要什么用，就没有借给他。之后毛毛失去联系，家里也以为他是因为没有借钱给他在赌气。但是一连失踪了几年，家里人觉得可能是出事了。这几年都很着急，只是谁也不敢往坏处去想。毛桂琴的姐姐说，毛毛在外的租住地址家里人其实并不知道具体位置，毛毛找家很容易，但是家里人想找毛毛就非常艰难了。一家人到过无锡车站等人口密集的地方找过，也登过电视台的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回音。最后家里人只能盼着毛毛主动和家里联系。对于毛毛的交友情况，毛毛的姐姐说，只知道他和一个叫陈小伟的人在交往，两人的关系还挺好。但是毛毛的家人也不知道陈小伟住在哪里。毛毛失踪之后，他们便想找陈小伟问个清楚，也是大海捞针一般的无从下手。至此，警方可以确认毛毛毛桂琴确有其人，并且失踪8年，并且没有跟家里人联系过。这种失踪非常的不正常，而唯一的知情人就是其男友陈小伟。由于涉嫌谋杀，警方依法对陈小伟进行了传唤。对于毛桂琴，陈小伟并没有隐瞒，他交代，在2005年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发现跟毛桂琴的性格不合。他说毛桂琴的性格火爆，两人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生争执，也经常大打出手。后来陈小伟提出分手，毛桂琴另觅新欢，离开了陈小伟。但是具体说到毛桂琴是跟谁走的，陈小伟又说不出来。他只知道毛桂琴一直跟那个男人有联系，具体什么人他没有见过。只是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毛桂琴说要跟那个男人一起走，然后没多久就不辞而别了。因此陈小伟认定毛桂琴就是跟他口中提过的那个男人一起走了，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陈小伟也搬回了自己的家。 陈小伟对自己涉嫌杀人的指控一直沉默不语。在审讯之外，警方的调查一刻也没有停歇。侦查员再次找到了那个出租屋的房东，房东说当时陈小伟和毛桂琴就住在他家二楼临街的屋子，一直到2005年令人搬走。房东说陈小伟和毛桂琴是两人一起走的，他当时还问了一句你们要去哪里，陈小伟当时回答回家了。房东的话证明2005年的时候陈小伟带着毛桂琴离开出租屋的，但是陈小伟的口供说毛桂琴跟一个男人先走的，之后自己才搬走。侦查员又继续走访了周边的一些邻居，结果都证实毛桂琴只有陈小伟一个男友，并没有出现过另一个男友，陈小伟在撒谎。一个人在八年期间没有跟任何人联系，没有留下任何的生活轨迹，这不太可能，除非他遭遇了什么不测。那么另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来了，如果八年前陈小伟把毛桂琴杀害了，他为什么不逃离无锡？难道他就不怕被抓吗？能让陈小伟这么有恃无恐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把毛桂琴的尸体隐藏得非常隐秘，他笃定公安机关找不到。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那肯定是陈小伟很熟悉的地方，他才会这么自信。而陈小伟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他家或者在他家附近，那这个隐秘的地方会在哪儿呢？正在这个时候，走访的侦查员从陈小伟的邻居口中听说了陈小伟家中有一口井，而这口井就在陈小伟家的院子里，后来装修房子被陈小伟给封了，而被封的原因是当时陈小伟家中的水井有很大的异味。通过对陈小伟哥哥的询问证实，在2005年陈小伟家的水井确实有过异味，而那个时候正是毛桂琴跟家里借钱没借到之后杳无音讯的时候，也是陈小伟口中毛桂琴被一个男人带走的时候。此时一切真相似乎都不言而喻了，也到了警方跟陈小伟正面交锋的时刻。审讯员问陈小伟，你家院子里的那口井为什么要填封掉？陈小伟沉默。审讯员接着问道，今天你交代也好不交代也好，在公安机关办好了法律手续以后，明天我们肯定要对原来那口井进行开封，希望你认清形势考虑清楚。经过30分钟的沉默，陈小伟终于松口了。我杀人了，毛桂琴，陈小伟交代。八年前，陈小伟把毛桂琴从出租屋带回自己的家里的时候，趁着父母不在，将毛桂琴带到屋内将其杀害，用绳索捆绑住毛桂琴的手脚，封住嘴巴，再用被子盖住，然后勒死了毛桂琴，随后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装好尸体，扔进了院子的水井当中。他的杀人动机则是两人性格不合，再次发生争吵，陈小伟提出分手，毛桂琴不同意，陈小伟觉得甩不掉毛桂琴，干脆就杀了他。2013年4月4日下午15:30，陈小伟家里的水井抽干了，但是水井的底部并没有发现塑料袋或者毛桂琴的尸骨，而是仅有一堆碎砖。在把碎砖清理掉之后，警方终于发现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而这里就是失踪了八年的毛桂琴的尸骨。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宋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